感谢主，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他的跟前。那这一次呢哈，我的负担呢是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侍奉的启示。那我们都知道侍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侍奉啊也可以说是神永远旨意中间一个很中心的思想。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呢，这个侍奉的意念呢已经在那里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人堕落了，那么神要把我们救赎回来，救赎回来做什么呢？仍然是要我们能够侍奉他啊。我们知道这个意念呢在神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啊就已经在神的思想里面了。那么一直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结束，时间结束之后进入永远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个侍奉的意念仍旧是持续的啊。所以如果当我们读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去啊，弟兄姊妹，我们去永世里面做什么呢啊？不是退休了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在永世里面我们要做神的仆人，要侍奉他。那当然不仅是做他的仆人啊，也是与主一同做王掌权。所以圣经一个很荣耀的思想啊，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于我们这个人呢给我们的一个极其荣耀的一个思想啊。那么因为神要借着我们的服侍啊，把他自己的旨意呢能够在整个宇宙中间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在圣经一开头的这个摩西五经呢啊，那么神就已经把这个意念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启示啊。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摩西五经啊，那么简单的啊扼要的把其中这个重要的意义呢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简单的解释啊。我们晓得圣经的头一卷书叫做创世纪，那么创世纪说明什么呢？当然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创造天地还有列祖啊，有许多的人物的记载。实在来讲，创世纪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神要得着一般人啊，神要在他所创造的万有中间，神要培育一般的人，这是创世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神不仅要得着这般人，神要这般人成为侍奉的人。所以因此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念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啊，神不仅以得着一个人为满足啊，那我们晓得人有堕落啊，那么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蒙了救赎，那我们这个人呢被称为什么？蒙救赎的人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说感谢主，主救了我，也脱离了仇敌的手，那我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请我们记得，你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还没有达到神的目的。那么神对人的这个最高的思想在哪里呢？那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这个才是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一个什么？侍奉神的人啊。所以因此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那么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最后来到西乃山，神就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乃是要得罪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就是他所得罪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侍奉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祭司。所以呢，出埃及记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怎样把一个人训练啊，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还不仅讲到这个侍奉的人啊，他也讲到那个侍奉的性质 和侍奉的目的啊。那么这个呢是这一次我们的特会呢将要交通的主要的一个信息啊。那么等等后面呢，我想我们对出埃及记会有比较多的一种解释。那么立位记是说明什么呢？立位记啊，我们知道这卷书呢被称作是祭司手册啊。那么你看见就跟侍奉更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在立位记里面呢，神定规了侍奉的细则啊，把人要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在会幕里面来尽这个祭司的职任啊。那么立位记呢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民数记主要记载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行走的42站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行走的这个路程呢，那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所当走的路啊，那么就说当有的经历啊。民数记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我们需要走路，我们侍奉神我们需要有经历，所以每一站都是一个经历啊。那么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这个边缘上啊。那么摩西在那里呢就把神的话重新的告诉他们，那么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就在这里先提醒他们。那么这一卷书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在神所指定的范围里面听神的话来行事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呢，今天对于教会来讲，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侍奉的范围在哪里，那是在基督里啊。那么迦南美地预表在基督里，那我们在基督里的服侍呢，你还要怎么样遵照神的话语。所以你可以看见啊，摩西五经啊，神呢已经在那里呢借着摩西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啊。这五卷书呢把神那个侍奉的意念呢表达的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五卷书呢都是跟这个侍奉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里面。那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呢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这个出埃及记这本书上。那我们要从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侍奉的启示啊。这卷书在侍奉上面来讲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请我们记得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在人类历史中间头一次的启示，非常重要的头一次的启示。那么当然呢，出埃及记这卷书啊这个很长，所以这一次呢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呢这个完全的细细的把它来解释，那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呢，我从这卷书里面呢我要讲四个重点啊，讲四个重点。今天晚上头一个重点，我们要讲侍奉必须要自由啊，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必须要自由啊。那么第二个点啊，在侍奉上面，我们需要有明确的启示啊。那么第三个点，一个侍奉神的人要知道如何应付危机啊。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有失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失败中间，我们要知道怎样能挽回这整个的情况。最后一个点，我们要讲到侍奉的人在山下所表现的忠心。那我们常常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山上的样式。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山下的忠心更重要啊。所以你今天呢，不仅是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你如何能按照山上的样式忠心在神面前来侍奉？那么这个是更重要的啊。所以这次呢主若许可，我们就讲四个点啊，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四个点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侍奉必须要自由。我们晓得这是在侍奉上面的第一个条件啊。那我想请弟兄姊妹呢，我们大家先打开圣经哈，我们先来读一些主的话语。请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 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要不然这样读法好了，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不好？弟兄读给姊妹听，姊妹读给弟兄听啊。那我们轮替着把它这个读一下啊。啊，好，请弟兄们先来。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牧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我们再看第三章七节到十二节啊，我们仍旧请弟兄们先来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就弟兄们先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好，我们知道当雅各家带着七十个人下到埃及之后啊，他们在埃及住了差不多将近四百年啊，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在埃及呢就变得一个大族啊，那么人数众多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约瑟死了，所以新的埃及王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虐待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啊，叫他们做苦工。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圣经里面称呢，以色列家变成什么，在埃及的为奴之家啊。那么意思说呢，什么叫为奴之家呢？就是他是被限制的，他是没有自由的啊。那我们看见呢，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是把埃及里面释放出来。为什么要从埃及释放出来呢？就是要从那个为奴之家呢把他们释放出来。那么神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呢他的百姓没有自由，就没有办法服侍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来讲，这个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跟前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但神还没有能没有把这个以色列全族带出埃及之先呢，神首先怎么样呢？做工在一个人身上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摩西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啊，原来是一个榜样。神不仅是要得着一个摩西，神要得着整个以色列家。那么弟兄姊妹们，因着摩西身上所有的经历，所以以后呢带所有神的百姓也进入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这就告诉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道成肉身的，所以摩西啊也是预表基督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也曾经怎么样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就这个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呢，他也曾经怎么样受过了限制。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间，他为我们成全救恩，然后怎么样呢，他就从这个世界的捆绑，从仇敌的捆绑世界里面，然后怎么样就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啊，那么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跟主耶稣谈到离去的事情，那个离去那个原文字就是出埃及啊，就讲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从这个世界中出去啊，要出去。那么为什么他要从这里出去呢？因为他要做榜样啊，因为他从这里出去，那么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千万的子粒来了。然后呢，所有的圣徒们呢都要按照主的这个样式呢，弟兄姊妹们，从世界中出去啊，就是要得到完全的自由。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首先从摩西的身上我们来看神怎样塑造一个人，叫他成为侍奉的人啊。而在这个侍奉人身上，头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要完全怎么样得到自由啊。如果不自由，摩西没有办法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的身上，弟兄姊妹们，神首先所做的就是怎么样叫他从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权势底下，那么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啊。那我们从摩西一生的故事里面啊，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开头就记载他怎么出生的啊，那出生的那段故事啊。但这段故事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主要的用意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侍奉主的人第一件事情，他要从死亡的权势下得自由啊。如果不能胜过死亡的权势啊，不能从死亡的权势里面得释放，我们就没办法侍奉神。假使那个时候摩西像其他的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子一样，又被杀了，还有什么服侍的机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带领摩西的这个经历啊，弟兄姊妹，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不是光读这些故事而已，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已经怎么样从死亡的权势底下被主救出来的一般人，对吧？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必须要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因为你假使还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啊，那么你在死亡的困扰底下，我们是没办法侍奉主的。所以我们把摩西的这个幼年的故事啊，我们再回味一下啊，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感谢主，摩西生出来的时候啊非常的俊美啊， 就说明这个生命呢是一个神所赐的一个生命，是非常美丽啊。摩西的父母呢都是什么，都是利未人啊，一个利未人娶了另外一个利未人啊。那么我们看见利未人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有很刚毅性格的一般人啊。所以呢，虽然呢法老王下了命令啊，那么所有生出来的希伯来男孩子通通要杀掉啊，但是呢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摩西的父母呢，他们呢这个坚决的啊要保护他啊。那么摩西父母他们一个得胜的信心呢啊。那么弟兄姊妹知道摩西的父母是谁吗？啊，圣经有记载他的名字的啊。摩西的父亲呢名字叫什么，叫暗兰啊。他的母亲呢，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叫约基别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就记载了啊。那感谢主，这一对的父母啊，他们呢看见这个孩子的可爱，所以他们就把他隐藏啊。那么他们要保护他，但是呢这个孩子越来越大，三个月了，那个已经相当不容易啊啊。一个男孩子又生得健壮啊，这个哭起来的时候声音特别响亮啊。那么要保护这么一个孩子呢，那是相当不容易啊。那我相信那三个月，这个摩西的父母过得实在是非常紧张的日子啊。哎呀，要把他保护得非常的隐秘，不能让外面任何一个埃及人听见这个摩西的这个一点点的哭声啊。但是呢藏了三个月之后呢，实在是藏不下去了啊。那么意思就是这个摩西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啊。那么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保护下去之后呢，结果他们后来就做了个蒲草箱啊，那么就把这个摩西呢放在那个小草箱里面呢，就摆在那个河流上面让他去漂流。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啊，哎呀觉得这个弟弟啊这个不晓得他的命运是怎样，所以就跟着那个蒲草箱走啊，那个水飘啊飘飘，哎呀结果正好飘到一个地方啊，这个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啊，就看见这么蒲草箱啊，这个一打开呢，哎呀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那么圣经记载说摩西就哭起来了啊，这个摩西这个哭啊，结果呢叫法老的女儿之子啊，这个法老的女儿啊这个心软了，看是个希伯来的孩子啊，这就叫那个婢女呢拿水了。结果呢这个米利安就过来了啊，就对这个公主说了啊，他说我能不能呢给你请一个奶妈来奶她，可不可以啊啊。那个因为公主没有结婚嘛，对吧，他说好啊啊。结果我们都知道米利安就怎么样，把他的妈妈找来了，妈妈就成了这个摩西的这个奶妈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知道神在当时环境中一个奇妙的带领啊。哇，这个妈妈哈，不仅喂养自己的孩子，还有工价呢，每个月都有工价，有工资的啊。那我相信呢，这个公主呢给她的工资一定是也是这个很丰厚的工资啊。那么她就把这个摩西带回家去养啊，就养大。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养育呢，对于摩西后来的情况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因为呢摩西在这里从他的母亲得到教导，知道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后来他能明白自己是个希伯来人。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是很有重大属灵意义的。这个埃及的这个公主就给他取名叫什么，叫摩西啊。什么叫摩西呢，弟兄姊妹，摩西的意思就是什么，拉出来。这个名字太好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成了摩西的名字，这个也成了什么，摩西一生的经历。摩西是不断的被神怎么样拉出来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自由，你就必须怎么样被神拉出来，拉不出来你就没有自由啊。今天我们看见主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怎么样拉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啊。 那么这个摩西呢，在这里呢，第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经历，救恩的经历所说明的，神把他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怎么样拉出来，感谢主，因为这个拉出来，让摩西呢免于这个被杀的这个命运，结果呢，他成了什么？埃及的女儿的儿子，并且神怎么样用奇妙的手把摩西呢藏在什么帝王之家，藏在当时最大帝国的这个帝王之家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切事物都有主的什么美意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第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就怎么样要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怎么样被拉出来啊，要得着这样的自由，我们才能怎么样侍奉我们的神。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在基督徒经历里面，这个死亡的这个因素啊非常的多，这不仅是指的我们肉身上的死啊，那我们知道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哎呀，这个死亡的气氛你随时都会碰见啊。有的基督徒刚蒙得就是很快乐啊，很好啊，哎，过不多久之后呢，哦，人家讲了一句话，他就不行了，他就死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15岁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看着我也是很火热啊，因为呢，我们的家呢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但是呢，我很喜欢越过桥呢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聚会，因为什么？原来在这里聚会，青年弟兄姊妹都在这里啊。那么我的母亲就常常跟我讲说，你是住在这里，你应该在这里聚会，你又跑那里去干什么啊？那么他这么一讲啊，结果我就死掉了。我说好，你既然不让我到那里聚会，我也干脆不聚会啊。所以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聚会啊，那个时候就是我整个心情下沉啊，我跟我母亲赌气这样。那么变成怎么呢？变成你看我整个死了。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服侍主啊，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容易就怎么碰见这个死亡的啊，有的人侍奉主好好的，别人一个脸色，我们就好了，不干了啊，那个叫做死，你知道吧？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啊，在有一个聚会里面，我就讲到这个，我说主耶稣啊死了之后呢，几天复活啊？3天之后就复活了啊。那么这个拉撒路呢死了几天呢？4天就复活了啊。我说有的基督徒啊这么一死了几个月他也不活啊。结果呢，那次聚会完会之后呢，哇，有个弟兄跑到我面前来了，他孙弟兄他流着泪啊，他说我今天可活了啊，他说我已经死了30年了，嚯，这个基督徒死了30年了，你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上很容易碰见死亡的因素，因为撒旦什么被称作什么是掌死权的啊，所以他攻击我们，专门用这种死亡的东西攻击我们啊。所以什么时候你被这个死的因素一碰到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保罗呢到后来的时候，靠着主的恩典呢，他能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给我们是什么？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胜过死亡的生命啊。所以主必须怎么样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怎么样拉出来，如果拉不出来的话呢，那么你就一直活在死的情况里面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服侍神啊。有的基督徒开头一段时间很火热啊，聚会里面祷告啊，这个都很自由的，结果你看有时候他不祷告了啊，你知道晓得什么东西，死亡的因素进来了，所以他这个嘴巴也闭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在侍奉上第一个需要胜过的啊是什么呢？就是仇敌那个死亡的因素啊，神必须要把我们拉出来。那意思说呢，我们要让主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怎么拉出来啊，你要靠主的恩典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摩西身上看见的。那么在摩西身上呢，第二个他叫什么？从世界中间得自由。 当时我们看见百姓们呢是在埃及人的这个控制底下做苦工啊，哎呀，那个真是做苦工啊，烧砖头啊，到最后呢，摩西去要求埃及法老王把以色列百姓释放的时候呢，越要求怎么样呢？他这个苦工就越厉害啊，甚至到最后不给他们炒，还叫他们做砖啊，就姊妹们这些百姓呢，弄得真是冤声载道啊。那我们实在感觉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好多弟兄姊妹们在世上呢，带着职业的，常常有这种叹息啊，哎呀，好像给法老王做苦工啊，啊，你不管你做多少，你的老板都不会满意的了啊。那最好呢，你24小时都给他，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侍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王啊，真的是十分的辛苦啊。有时候忙到一个地步啊，真的是这个根本没时间亲近主，也根本没时间聚会，根本没时间服侍，对不对？这仇敌今天的一个诡计，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好好的祷告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啊，胜过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捆绑，在时间、精神、体力上都求主保守我们。那么这是当时一般以色列百姓所遇见的这个情形。那么这个摩西呢，他呢这个跟百姓不大一样啊，有姊妹们，这就是今天呢摩西进入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情形。这个情形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经历啊。这个埃及呢不仅是叫人怎么样受苦的地方，埃及还有什么？有荣华富贵啊，吸引人啊，这个是很大的试探引诱啊，很大的捆绑啊。我们看见好多基督徒啊，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有很多说我们蒙恩得救啊，我们心里面实在火热的服侍主，但是慢慢的看，哎呦，周围的人都比我好，房子住的比我大，汽车开的也比我好啊，这个心就开始动了，怎么样？好了，我们也去啊，有的打一份工还不行，两份工、三份工啊，那么做的这个天昏地暗的、啊，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什么？多赚一点钱啊。多赚一点钱，然后怎么样呢？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来享受这个荣华富贵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西不是在埃及的那个社会里面，哎，摩西在哪里？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哇，这个是更不容易摆脱啊！这个荣华富贵那是更不得了，机会又好，对不对？哦，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呢一来他机会比别人好啊。这个工作一个换一个就比前面一个更好啊，一直的升，一直的升啊，这个平步青云呐、啊，这个非常的顺利啊，啊，顺利到一个地步呢，结果怎么样呢？好了，被整个这个世界所包围，啊，他所过的呢是在人看来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确实怎么样，完全被捆绑。不得自由，就像摩西啊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享受那个王子一样的待遇啊，因为他是法老的女儿之子啊。哎呀，我们多羡慕啊，对不对啊？啊，今天呢，假使有人呢这个进入这样一个光景呢，那他这是感谢赞美主啊，他这是神给我的大祝福啊，你看看。啊，本来是什么？是这个埃及在以色列的为奴之家的，现在怎么样？摇身一变了，变成了王子了。那这还不是神的祝福吗？对不对啊？那我们真是要开感恩聚会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摩西不仅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享受当代的荣华和富贵啊，并且呢，他受到最好的教育。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圣经中讲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哇，这不得了啊！啊，在当时他受到这是最高的一个教育啊，那要学什么就有什么，并且他又聪明啊，把这许多埃及的学问通通学会。学了之后呢，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就讲说什么，他行事有大能。又有好的口才，哎呀，所以从历史上呢，我们知道哈，摩西在埃及啊曾经当过将军啊，带兵打仗， 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会建造那个集货城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他非常的聪明啊。那么到了他40岁的时候呢，他觉得说什么呢？他现在有能力，他可以救他自己的肉身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人。结果我们晓得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那么有一天，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呢，这个摩西过去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打死就把他埋起来了。他以为人不知道啊，哪晓得第二天呢，这个消息都走漏了啊，哎，所以呢，那个消息就传到了这个埃及王的那边去了，法老那里去了。所以呢，摩西怎么样了？摩西就怎么样，开始逃亡旷野啊，逃亡旷野。弟兄姊妹们，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啊，那么是摩西因为犯了一个错误，他必须要怎么样躲避法老的这个杀害逃亡。但是从另外一面来看，怎么样呢？神知道时候到了，所以怎么样，神就伸手怎么样把他从埃及拉出来。这个对于摩西来讲可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啊！你想想看，前40年所享受的是何等荣华富贵的生活啊！那他出门都是有仆人的，那么坐的最好的车子啊，那个生活呢是别人的没有办法能够想象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忽然之间转变怎么样？变成个逃犯。那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主看时候到了，把他拉出来啊！因为主知道，如果没有办法把摩西从埃及的王宫里面拉出来，摩西没有办法这个侍奉神的啊。那感谢主啊，他到了旷野里面之后呢，啊，住了40年，这是摩西的第二个40年。这40年呢，我们晓得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做了那个米甸人的祭司的女婿。那么就牧养那个米甸人的这个羊群，就每天呢带些羊啊进进出出的啊，就这么牧羊牧了40年。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40年的经历里面啊，神就怎么样？神要做一件事情，神要把他从他原来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埃及人的精神、埃及人的经验、埃及人的才干、埃及人的生活方式里面怎么样呢？完全怎么样把他释放出来啊，把他拉出来，神把他拉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不简单了，这个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主如果没有办法把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这种荣华富贵、学问、才干、经验里面拉出来，你是没办法侍奉神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从世界里面得自由。感谢主，到了他80岁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本来大有口才的这个摩西啊，变成什么？不会讲话了啊！所以你记得吗？当这个神去找他的时候啊，神说啊，你去见法老，跟法老替我讲话。摩西说啊，我是素来不能言的人，因为什么？这40年呢，天天都跟羊讲话，只会跟羊讲话，不会跟人讲话。这么大有学问的一个摩西啊，你看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折磨啊，对不对？我们晓得大概呢，他这个60几岁的时候，他写了诗篇90篇啊，又到了旷野里面去的时候呢，啊，40岁到了50岁的时候，他想神大概要带我回去，神也没主动，对不对？啊，在60岁的时候呢，他想差不多了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写了诗篇90篇，说什么？人的一生是什么？70岁啊！他这个好像对神说：“神啊，人的一生是70岁耶。若是强壮的话呢，那么可以活到什么80岁啊？”他神说：“你还不把我带回去啊？我都没希望了，对不对？”到了80岁的时候呢，他完全绝望。为什么呢？他的嘴巴不太会讲话了，做事也没有才干。那么，感谢神。他40年从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怎么样呢？完全的从他身上脱落，生活习惯也改了啊， 过去所拥有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哎，在人看来是没有无用的哈，但是神说怎么样？可以了，哎，现在可以了，可以用了啊！感谢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多少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哎呀，我们有世界的学问啊，我们有世界的才干，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服侍神。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原谅我讲，你若是神不能把你从这个里面拉出来啊，你是很难在神的手中呢被神来使用。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能服侍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用世界的这些东西。所以你看，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主要去找的什么大祭司啊，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太容易，因为这些人呢脑子里面充满了知识啊，所以神最后呢就拣选了什么？拣选那个加利利打鱼的人。这个打鱼的人没有多少的学问呢，奇妙了说，反而觉得他们比较容易啊，所以主就带着这批人啊，所以这批人呢反而在主手中呢能够被主使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是说明一件事情，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不是依靠我们的智慧，不是依靠我们的才干，因为什么？神要把他的智慧、他的才干给我们啊。所以你看见哈，到了后来摩西这个到了80岁什么都不能的时候，神再重新用他，感谢主啊。他不仅后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啊，并且摩西写下什么圣经中最重要的开头的5卷摩西五经啊。那你读整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一点埃及的学问都没有。你比方说创世纪1章1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证明你今天读你觉得不稀奇。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当初摩西怎么会有这个智慧的呢？因为摩西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是埃及人的教育。那么埃及人讲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呢？埃及人讲述这个天地是，哦，忽然宇宙中间飞了个大鸟啊，这个鸟下个蛋呢就是地球。这个呢是埃及人的学问啊。所以摩西如果要写这个天地创造的时候，他应该是这么写，因为他受的教育是这个嘛。今天你看很多在学校里面受教育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稍微有点知识的话，人家问说你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啊，我们说什么？从那个 Big Bang 来的，对不对？嘣的一声就来了，这是我们受的教育。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来写创世纪的话呢，就是呢起初嘣啊，天地就出来了，对不对啊？你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摩西40年在埃及所受的教育，没有人给他其他方面的教导，他怎么知道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80岁的时候啊，神把他怎么样，不仅从埃及那个生活的皇宫里面拉出来，把他从埃及的学问、才干、经验里面拉出来，他必须从这里得自由。然后呢，神用他的时候呢，他就写下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多么准确的话，直到今天呢，科学家没有不仅不能推翻它，并且怎么样呢？越来越证实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的主啊！你看这个当初摩西怎么会有这个智慧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主把你从你现在所有的情况里面拉出来。如果我们还是宝贵我们那一点的文学啊，宝贵我们那一点点的哲学啊，宝贵我们那一点的什么艺术啊，弟兄姊妹，你可怜了，你是活在这个埃及的学问里面，你知道吧？你要让神把智慧给你的时候怎么样，那你才看见了里面的丰富。感谢主，保罗神把他从什么世界的智慧里面拉出来啊，所以怎么样，他能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远超过过去他在犹太教里面所受的教育啊，这个思想绝对不是犹太教能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如果把你拉出来，这是你的福气啊。那不仅保罗能够写这个以弗所书，那么这个约翰呢，神不需要用太大力气，因为什么？ 他的学问不太大，他根本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所以神一个小指头就把他拖出来了。这一拖出来啊，哼，不得了啊，他就写什么约翰福音起初太初有道，那更不得了啊，这个比那个比这个保罗这个启示好像还要来得大。所以今天呢，你知道在世界上很多有学问的哲学家，他们讲说全世界啊，哲学的意境最高的境界约翰福音第一章。这约翰福音第一章谁写的？打鱼的约翰写的。那么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你就必须要从这个什么，从这个世界的光景中被拉出来。如果拉不出来，那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很难在主的手中能够给主使用啊。所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第二个重要的点，他必须从世界中得自由。第三个点，他要从宗教中得自由。你要知道当时这个埃及啊，那是一个哈多神的一个国家。哎呀，这个埃及这个神像是多得不可胜数啊，全地都是庙宇啊。直到今天呢啊，我们晓得那个金字塔啦啊，那个什么这个人面狮身像啦啊，你看见这个埃及这个庙堂高非常大啊，这个几千年前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当初在埃及啊，神要向埃及人，不仅向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宣告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要向整个埃及的宗教啊，所有的多神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们，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住了40年，你想想看，那个埃及王呢，经常都是庙里面去拜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他整天呢，这个摩西就活在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里面了，那个眼睛看见的，天天看见的都是这些偶像了。埃及人迷信的不得了，知道埃及人迷信的不得了啊。所以呢，摩西必须要从这一些的光景中怎么样得释放。所以主把他从埃及带出去啊，40年呢，不仅把埃及的学问从他里面赶出去了，弟兄姊妹们，也把怎么样埃及的宗教啊从他里面赶出去了。感谢主，到最后呢，神使用他回来，要把所有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也从这个宗教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带出来。但是这个带出来哈，哇，经过了很大的征战啊。因为什么呢？埃及法老王呢一直不肯放他们，因为用以色列用的这个很方便嘛，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啊，因为什么信了主之后做事认真，哦，这个老板更高兴啊，他用的很方便，用你用的方便的很啊。这个基督徒呢又不偷也不抢啊，那么也不作弊啊，放心的很。老板说啊，老板公司是统统交给你，那你完了。你就整个被他捆住了啊！这个，所以当时呢，这个就像这埃及王用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什么，你要出去敬拜你们的神呢、啊，大家都出去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那么神就怎么样开始审判整个埃及啊？我们知道，神故意让法老王心刚硬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对付什么？对付的是埃及人的偶像。那我们知道前后呢一共有10次大的大灾难呢，你知道这10次的灾难呢打击的什么？主要是打击埃及的那个背后的黑暗权势啊。因为什么？要神要把这个埃及人的这些偶像势力的把它驱逐。那么这前9个灾难大概可以分成3组啊，就准备3组。我们知道这个一共有10个灾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个3个灾哈，神是借着什么呢？神是借着亚伦来打击的啊。神对摩西说：“你去叫你哥哥上场啊。”他哥哥就去了啊，这亚伦去了，亚伦先出来， 亚伦就怎么样引进三个大的灾啊。那我们知道第一个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啊变成血啊。那么这个水变成血啊，那么我们晓得当时那个尼罗河啊，这是埃及的一个命脉啊，这是埃及人呢他们靠着为生的，所以整个尼罗河的水呢变成血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呢，他们呢拜这个尼罗河啊，他们说这个尼罗河有河神啊，像我们中国人差不多啊，每条河都有神的，就是拜这个河神。好，那么神呢就叫这个水变成血，我们晓得这是第一个打击啊。那么第二个打击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来了什么青蛙啊。你知道这个青蛙呢也是什么呢？埃及人的神，埃及有个女神呢，这个头啊是青蛙啊，这个身体是个女人啊，他们拜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难怪呢，我们晓得主就叫什么，叫神就叫这个青蛙来了。哇，这个青蛙爬什么到处都是，连王宫里面都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那么这就是什么，这个亚伦带进来的。然后呢下面的下面第三个灾是什么呢？这个狮子，那个地上那个灰尘呢变成狮子啊，跳到这个人身上，跳到牲畜身上啊，他们受不了。这个狮子为什么要这个地上这个东西变成狮子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原来呢这个埃及人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拜这个土地神的，他们有土地神的啊，所以呢神就叫这个土地呢变成这个灰尘呢变成狮子啊，这个神对他们这个审判。好了，等到这三个灾完了之后呢啊，神说好，亚伦你休息一下，我来了啊。神自己出来了啊，神自己呢这么施行了三个灾。这三个灾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苍蝇啊，这个苍蝇这个灾哈，为什么神叫这么多的苍蝇进到这个埃及呢？看起来好像外表上是败坏他们啊，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个因为什么？埃及人呢拜的，他们呢特别拜这些昆虫啊。你知道埃及人呢，他们拜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做圣甲虫，一种甲虫啊。这个苍蝇这个字哈，在埃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也有这个甲虫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你看见他们当时古代这些埃及的官员呢，他们手上戴的戒指上面都是个甲虫啊。这个他们也拜这种甲虫的这个像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埃及呢，那个时候他们也拜太阳，他们相信太阳是管理这个甲虫的啊。他这个死人呢，如果身上呢死的时候呢，给他放一个那种什么金子做的那个甲虫在他身上的话呢，可以除罪，然后叫他上天堂。所以你看见了埃及人很迷信的啊，这个是当时埃及的一个风俗啊。所以神就怎么样呢？是苍蝇的灾进到他们的中间啊。然后呢，神的行动呢，带来第五个灾异是什么？这个瘟疫啊，这个瘟疫的灾呢，结果我们晓得就叫埃及的很多牲畜啊，那么死掉了。因为埃及人呢，向来他们也这个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呢，他们以牲畜的丰盛自傲，因为埃及人的那个水草丰富啊，这个牲畜非常的多啊，那么他们呢也把这些牲畜当作神来拜啊，他们拜的什么呢？拜的一个白牛啊，那个牛啊，把那个牛啊当作是偶像，很像，当作圣牛啊，来拜。所以因此呢，神就叫这个瘟疫进去之后呢，结果我们看见了这个埃及所有的这牲畜都是死掉了啊。那么第六个灾呢，我们知道是那个疮啊，是叫他们身上长疮。为什么叫他们身上长疮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埃及人呢，他们住在这个尼罗河旁边啊，所以埃及人很爱干净的啊、尤其他们的祭司们啊，要穿这个洁白的衣服啊，这个祭司们，你在那个图片上会看见埃及人穿的衣服非常洁净的啊，他们的白天呢一定要洗澡洗两次，哇，这个埃及人爱干净啊，晚上还要洗两次，一天要洗这么多澡啊，这个埃及人这个。他们呢，然后呢，他们又这个剃头发、整胡须啊，他们做这些怎么呢？自以为自己是圣洁啊， 所以他们埃及人呢有种的骄傲，自己觉得自己是圣洁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今天神也注重圣洁，但是神所注重什么，是人里面内里的圣洁，不是注重外光是外表的这个洁净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呢神就用一种的尘土呢变成怎么样，抛枕一样抛疮，哎呀怎么这个人呢生出身上都长疮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行这样的事情主要怎么打击埃及的宗教，打击这个埃及的这些那么法老的信人就安人就这个刚硬啊。神做完了三件事情之后呢，神说好，摩西现在该你上来了啊。所以呢摩西上去又来了三个灾啊，他们这个轮流上来啊。这个摩西来了之后呢，那么带了一个什么灾呢？第一个就是冰雹的灾，哎呀，那个冰雹呢下来之后呢，这个把他们这个把这个埃及这些东西通通打烂，特别他在记载说哈，把那个什么呢，那个大麦呢啊，这个打了，还有这个麻啊，通通被打了。为什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当时埃及人就用这个麻布啊，他们来做什么呢？做这个细麻衣的，是做他们祭司的袍子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跟当时他们的这个拜偶像也有关系的。然后到了第八个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什么借着摩西呢把这个蝗虫带来了。哇，这个蝗虫一来的时候呢，把他们这个境内的所有冰雹打过之后的这些植物呢给它吃得光光的啊，剩下的树木都吃得光光的。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埃及人呢，他们呢对这个蝗虫啊他们也是这个非常的惧怕的啊，非常惧怕的。因为他们有一句俗话怎么讲，俗语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蝗虫啊比这个内战打内战还可怕啊，比尼罗河的水涨起来更叫人忧愁啊，所以他们惧怕有蝗虫。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这个蝗虫呢，那么来这个来对付他们呢。那么摩西所带的第九个灾就是黑暗之灾啊。这个黑暗之灾呢，我们晓得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埃及人是拜太阳神的，他们把太阳当作神啊。他们以太阳啊为法老的父亲啊，他们这个把黑暗看成是恶神，太阳呢是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埃及啊有这么许许多多的这种宗教啊，有这么许多邪恶的势力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当初神呢降下了这些灾害呢，主要什么，对付仇敌。那么第十个灾我们晓得就是埃及的长子被杀，这是神最后的一个对付啊。神所以这样对付他们，就是什么，要把他的百姓怎么样从这个埃及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捆绑里面呢把它释放出来。那今天呢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领会到什么吗？我们知道撒旦今天在地上一个非常恶毒的思想，就是要把神儿女的敬拜变成一个宗教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在旧约时代中间，本来他们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他们的敬拜那是一个活的东西，但是呢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那整个敬拜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犹太教。所以呢我就说犹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把对神那个活的敬拜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形式。所以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看见犹太人已经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新约神的百姓把对神那个活的敬拜变成什么，变成基督教啊。 哎呦，你也许出门弟兄姊妹说，我们不是信基督教吗？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你要知道，这个宗教是撒旦的一个什么诡计。今天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我们都说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因为都是劝人为善的，对不对？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怎么样，宗教是个邪恶的东西。因为什么呢？魔鬼就是怎么样，要把神限制在某一个环境的里面啊。今天在世上你就讲，哦，你要找这个佛教的神，就到庙里面去找啊。那么你要找基督教的神嘛，就到基督教里面去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充满万有啊。今天你不能把任何人拿来跟我们的神做比较，因为呢，什么？这个宗教这个东西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仇敌的诡计啊！所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是独一无二的神，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到地上来，绝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宗教。所以我们不是加入任何的宗教，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受这个东西的捆绑啊！你受这个东西捆绑，你要侍奉主，那么就非常的困难的。那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从第二个世纪开始到第五个世纪，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天主教了啊！一变成天主教之后呢，你就看见什么？那个仪式，那个外表的东西控制了神的百姓啊！你根本就没有心灵的自由。到那个时候，圣经你也不能读，圣经呢锁起来，用铁链子把它锁起来啊！你不能读圣经的啊！你敬拜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不能自由的敬拜的啊！你要到那个神父面前去告诫，那么神父替你怎么样转告玛利亚？那玛利亚在转告主耶稣，主耶稣呢在转告神啊！一个祷告要绕这么大圈子啊！圣经哪有这种思想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跟前，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结果你看天主教弄了许多的形式东西，他把它变成怎么样，完全变成一种宗教的形式。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多可怕，仇敌用这个东西捆绑了当时地上的人，捆绑了多久？一千年之久。那个在欧洲被称为什么？中古的黑暗时期啊！因为什么呢？神儿女那个活的生命的在灵里面的敬拜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去了啊。我要跟你讲一点例子也不要紧。我有一次去个东正教啊，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么那个我一个朋友，一个美国朋友，他结婚啊，所以就请我到这个东正教去啊。哎，我有点好奇啊，我想我去看一看。结果我们就参加他那个东正教的，有他个小小的礼拜堂，嚯，那个礼拜堂上面那个花玻璃上比你们这里还多啊！哎，那个到处都是那个彩色玻璃啊，弄的那个。那么进去之后呢，短短的一段路程啊，哎，他们奇妙了，他们没有椅子坐的，大家都那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这个所谓的祭司啊，哦，我看这个做东正教的祭司也不简单，又要讲又要唱又要祷，一个人呢独角戏啊，从那个头开始走几步路就开始怎么唱啊叫啊，然后呢他们一讲说呢愿神怜悯啊，那么所有的这些那里面的基督徒啊，我就看见什么，大家都把手这样合着，愿神怜悯，就这样啊，这么一个动作。这个什么动作了？就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圣法兰西斯啊？有个那个他的那个图像，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这样啊。哎，那个祭司怎么念一句，大家就赶快就这样啊。再念一句，大家又赶快这样。哎呀，我跟我姊妹两个站在那里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呢，短短的一段路程呢，他走了一个钟头啊。哎呀，站在那累死了，我们两个，我们说没办法，我们两个找了墙角那就坐下来了，受不了了，哈！就姊妹们那个仪式啊，你在里面是一点都摸不到那个生命的感觉，哎呀，心里面实在是很难过。就姊妹们，神的教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这个东西叫什么？宗教。一直等到 1600年，1500多年，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在这里有一个人，弟兄姊妹们，他得着主的话，里面明亮，神就把他怎么样，从天主教里面拉出来，对不对？他如果拉不出来也不行了，就是把他从天主教里面拉出来。感谢主，他很勇敢的站起来，抵抗整个天主教啊。结果呢，我们就知道这造成了历史上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改教运动啊。那个改教运动呢，是千千万万神的百姓里面，从天主教那个形式里面怎么样，略略的怎么样得出一点释放。很可惜啊，那个释放不太完全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出来之后呢，神父不要了，但是那个牧师制度他又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到后来呢，这个给教会又带来了一些几百年的捆绑啊。那么一直到了18、19世纪啊，那么才一般弟兄们看见了圣经中的真理，弟兄姊妹们，他们就纷纷的怎么样被主从什么从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拉出来啊。他们就看见很多事物都是错误的，就姊妹，这样才给什么部分的神的百姓带来完全的自由。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活在基督教那个传统的情况里面，你想要好好侍奉主是很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里面讲什么，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了，再也不要被什么被奴仆的鹅把它挟制住啊。这个奴仆的鹅当时对保罗来讲，什么是奴仆的鹅呢？就他的犹太教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你必须要从那个宗教的这个情况里面出来。我们晓得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乃是进入神的家啊，多快乐，你看这个家的感觉多好，对不对？总比你说什么加入一个宗教好吧，哦，因为想到加入宗教，这个就不快乐啊。你看很多的规矩啊，什么仪式来，我们进入神的家嘛，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称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多美丽啊，我们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有亲密的交通，每个人都可以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不需要有什么圣品阶级，不需要什么平信徒，对不对？你祷告你怎么就可以自由的向神祷告，你看多美丽啊！啊，每个人都可以向神祷告。那么我知道在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呢，那个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他还要怎么样，还要找那个牧师给他祷告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这个牧师是神职人员，他祷告比较灵光啊，要么请他祷告啊。所以我常常也是这样，因为我侍奉主啊，这个像我跟你讲一件有趣事情也不要紧。我那个内兄啊，他那个时候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我那个岳父常常讲说，让请他祷告，他靠主耶稣比较近，他祷告灵光。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你可以直接来到神跟前祷告的，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你家都有这种还是一种居间阶级的思想在里面，这是不对的啊。我们知道这叫做宗教东西，这个宗教呢捆绑人，捆绑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还要必须要从什么，从宗教里面的释放啊。所以当初呢，埃及人呢，神要击打这个埃及的神啊，那么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得自由。所以摩西是首先被他拉出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光景中被主拉出来。那么第四个点，那么就讲到我们要从什么，从肉体中呢得自由啊。我们侍奉主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啊，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这个肉体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啊。这个肉体呢，骄傲啊也很难侍奉主啊。那么太软弱也很难侍奉主。所以你看这个摩西啊，到了80岁的时候呢，不会讲话了，对不对？所以你记得吗？神要在找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不会讲话了，他拒绝神，他不要去，他还对神说，你爱找谁找谁，不要找我啊。 你看有些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你去找他，哎，弟兄啊，来点服侍，你爱找谁找谁，不要找我。所以一个人一软弱起来的时候，这个软弱也是我们肉体这个毛病，这个软弱起来的时候也很难啊。所以教会中也很怕很多软弱的弟兄姊妹啊，哎呀，那个服侍起来也是很困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呢，这个神的呼召摩西说不大容易。后来呢，摩西啊对神讲啊，他说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讲说，他说你要给我几个证据啊，就后来神给他三个证据，对不对？其中有两个证据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跟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有关的啊。那么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呢？神就看他手中拿个杖，神说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那个摩西一丢，哇，变成一条蛇，所以这个摩西就哇吓了，赶快跑啊，赶快跑啊。那么后来神说你不要害怕，你去抓他的尾巴，你一抓他尾巴，他就变成一根杖。那弟兄姊妹，这个什么叫做杖？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肉体对外面环境的依赖。哎，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个肉体上的一个力量啊，啊，我们觉得有一种依靠在里面啊，一种这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依靠环境，依靠人和人啊，我们觉得有那个人在我都不怕，嗯，他做我的后台，他做我的这靠山啊，哎，我们这个环境啊，这个依靠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肉体喜欢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呢？神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你手中抓着这个杖啊，它一落到地上就变成蛇啊。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所依靠的权势，有的时候呢变成咬人的东西啊。啊，那么人家怎么抓住它的尾巴呢，它就成为杖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外面的环境上面也需要主给它的转变啊，那么成为我们可以侍奉可以用的。那么后来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叫他神说你把你的手放进怀里面去。他一放进去，一拿出来，哇，不得了了，这个手上怎么长了大麻风了？啊，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什么？你这个里面这个不干净的，你个肉体啊，你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你里面是不干净的，是肉体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手是我们的形式啊，我们做事是需要手的，所以手代表我们形式。一个人的形式的话呢？你要怎么样？要里面怎么样？要干净，这守洁心清啊！所以今天侍奉上来讲的话，你的肉体是需要受对付的啊！我常常发现呢，弟兄姊妹，有的人刚强的肉体固然难对付啊，那个软弱的肉体啊，哎呀，也是很难对付啊！啊，感谢神呢，神很有忍耐，所以神会对付我们呢、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先对付他这个肉体上的软弱，然后第二方面呢，神来对付什么？对付他在工作上面啊，这个人肉体的这种的欲望，哦，这个是更是不容易啊。所以当他来到何烈山，他首先呢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荆棘火焰的异象。这个荆棘火焰说明什么呢？就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个荆棘火焰呢，他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在肉身上面做我们一个榜样啊。我们晓得那个荆棘是指着我们天性的败坏说的啊，那个神圣的火焰呢，这是指着神的能力说的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天然的生命不能被致死，神圣的火焰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完全这个显露出来啊。所以呢，在我们肉体中间所有一切事物都必须要对付。我们刚刚讲了，神在摩西身上对付他所有的世界的东西啊，世界的智慧才干技巧呢，这个形成我们肉体的一种力量，这个必须要对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人很重要，神如果使用我们啊，弟兄姊妹，神必须做工在我们身上。如果呢，我们的肉体没有被对付的话呢，软弱啊就自卑啊，刚强就骄傲啊。那么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被对付的话呢，啊，神不祝福我们，我们呢，弟兄姊妹在神跟前呢，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如果你肉体没有被对付的话呢，神一祝福我们的话呢，就破坏，就把你这个人破坏。所以呢，神一方面要祝福你，但是怎么样，神又要把你从那些外面的事物中间怎么样拉出来，拉不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那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摩西后来的侍奉上面，他所以呢能够成为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的肉体被神对付过了，所以神可以把大的祝福摆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的手行了很多大的神迹，是吧？神迹奇事哦，今天在神的百姓中，有些人呢，真是羡慕这个神迹奇事。有的人一天到晚就希望神给他来个神迹奇事啊，那么一有了这个神迹奇事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了？他就可以啊，有可以服侍。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人呢，神为什么不把神迹奇事赐下来？我们才说，今天教会中怎么没有神迹奇事呢？所以我有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在感谢神没有把神迹奇事赐给我们啊。如果神把这个神迹奇事一赐给你的话呢，你马上就不知道变得多骄傲啊！你看摩西所带所有的神迹奇事还得了吗？大神迹啊，对不对？不仅引进这个十次的大的灾难，然后带着两三万的百姓呢过红海啊，那个多壮观呐！你今天能想象那幅图画吗？两三万的百姓带着牛羊这个什么鸽子这个什么一大堆的牲畜啊，又是这个又是什么团面盆，又是家具，又是仆人，一大堆人啊！这个摩西把那个帐衣往海里一伸呢，哇，红海推开几十里啊，整个变成干地啊！那么这些人就从这里过去了啊。要是我们的话呢，一过到红海的那一边的话，哎呦，那你可是不得了了啊！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然后呢，在旷野里面呢，那么旷野没有东西吃的，祷告仰望神，降下这个玛纳啊，然后用鹌鹑啊过来给他们，对不对？然后呢，用这个石头，用这个杖啊打磐石，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说你看见摩西哈，当年行了很多大的神迹，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摩西经得起神的使用。这个神迹呢没有把摩西破坏，因为什么呢？神让他行神迹，谁把他从神迹里面拉出来？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那班使徒们也是一样的啊。你看一看这个彼得身上的神迹啊，哎呀，那可是多得不得了啊。如果呢我们今天有这么一点点的神迹的话呢，哇，我恐怕就全世界到处去讲啊。你只要给你一个小神迹，你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啊？你出不来了啊！所以呢，神为什么不把神迹给你呢？神知道这个神迹一给你就出不来了，神还要费很大劲把你拉出来啊！所以神把摩西可以从这个光景拉出来，因为什么？他的肉体受过对付。今天我们看见有多少人侍奉主的人呢，稍稍有一点点的神迹啊，就变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不多把神迹赐给我们，也是连续我们啊。那么摩西不仅是行大神迹，摩西还是个大领袖啊啊！你想想看，今天呢，你能够带领这么多的群众啊，哎呀，你这个做。做这么一个领袖啊，那你看你那个真是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亲自为摩西做见证，说呢，他比众人怎么样都谦和啊，摩西从来没有骄傲过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聚会两三百人，也许我们还谦虚一点啊，对，到了两三千人呢，哎呀。这个时候你这个恐怕就要出点问题了。如果今天你的聚会啊那个到了两三万人，哎呀， 那你就可能要变得什么非常的这个骄傲啊，自高自大。那弟兄姊妹们，神让摩西做大领袖，但是摩西怎么样呢？没有被这个大领袖这个光景呢把他怎么样控制住，所以他从这里面被神拉出来。那么摩西还看见什么大异象啊，荆棘火焰的异象，后来到了西乃山顶上啊，神把这个十诫给他，然后把这个会幕的样式给他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简单，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呢没有经过神的对付的话呢，这个异象给你看见的话，你都会变得很骄傲。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们呢，他们呢得着了一点点的启示，哎呀，我就看他骄傲的不得了，连走路样子都不一样，真的走路走起路来的样子都不一样，不奇怪了啊。然后呢他就有个感觉说呢，他是全世界神所托付的唯一的神的仆人。所以当年我们在侍奉中看，呀，怎么会出现这个样情形呢？不错，他读起圣经是有亮光的，讲起道来是蛮有能力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被破坏，因为什么？这个人不行啊。所以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必须要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怎么样被主释放出来。如果主不能把我们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你少少有一点点的恩赐啊，你马上就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今天我们看见有稍微有一点点的恩赐啊，他就想要弄那个全世界出名了啊。其实那个恩赐只不过一点点嘛。就是我们人的什么经不起神的祝福。为什么经不起神？神本来是要祝福我们，神巴不得把大的祝福加掉，但知道神把这个祝福一加给你，你完了，你根本承受不了，对不对？你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必须要经过什么？经过神的这个对付啊。就当年我们看见摩西带着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行走，哎呀，那真是不得了啊。神借着他的手呢，把一个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把一整个国家，一个民族啊，整个从一个地方把他带出来，这真的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举动了啊。那么他们在旷野天天聚会啊，两三百万人的聚会啊，等于是这样那个场面多伟大了，对不对啊？真是大场面啊。所以神当初呢能够把这许多东西，这么大的东西加在摩西的身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摩西是一个什么成熟的器皿啊。所以我也看见过教会中间有许多年长的侍奉主的人，他们的知识经历啊，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恩赐，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美丽的啊，很成熟的，但是你看见那个人是谦和的，这叫做什么呢？他们没有被他们自己的肉体把他们捆住啊，神把他们从这个情况中间把他拉出来。那摩西的权柄大不大呢？哇，那个权柄之大啊，替神掌权呢啊，管理这个众多的百姓。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权柄也会把我们破坏的，人家把那个人你摆那个位置上去之后呢，小小的一个什么负责弟兄他就骄傲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的光景不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是要用我们的，神是要把祝福给我们的，但是呢你怎么样，你必须要从什么？从肉体中得自由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我们要注意神的工作呢，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要把基督的性情呢，那么组织在我们身上。在侍奉上，任何一点的肉体都会带来极大的失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多么需要蒙拯救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我们现在看见神为什么给他取名叫摩西啊？ 摩西的意思什么？就是拉出来，啊，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拉出来，啊，把我们从世界的智慧、能力、才干、精力里面拉出来，啊，神要把我们从什么？从一个宗教的这种形式、这种观念中间怎么样？把它拉出来，传统里面拉出来，啊，神要把我们从什么？我们的肉体、天然的肉体里面拉出来。所以摩西不仅是他的名字，摩西也成为他一生最宝贵的经历。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习顺服主，要让主能怎么样把你怎么拉出来，所以主，你知道主常常兴起很多的环境呢，就像在摩西身上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些环境这样发生的时候呢，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很苦啊，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一个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在某些事情上面呢，那么你怎么样，你已经可能被某些东西限制住了，所以神要怎么样用环境起来，用他的手把你拉出来。如果你不能顺服主，他拉不出你来，你就没办法服侍，你知道吧，哎，你在侍奉上面就不能显出那个该有的功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初神做工在摩西的身上，神就什么，神以摩西作为榜样，所以因为摩西能够被神从各样的环境中拉出来，所以呢，摩西后来在神手中变得非常的有用。所以因此呢，神就可以借着摩西怎么样，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从什么，从埃及把他拉出来啊，哎，所以今天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被主从许多环境中拉出来，你就有力量能把别人也能够从许多的情况里面拉出来。所以这是在侍奉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么神要得着以色列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他们必须要从埃及所有这一切的事物里面怎么样，那么要出来。他们如果出不来的话呢，神的心意在他们身上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把这个侍奉的意念借他的话语启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侍奉上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怎么样，我们要得到自由。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一个自由人呢？还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捆绑呢？世界的这个事物还吸引我们呢？我们肉体里面是有很多的骄傲呢？还有是我们活在一种宗教的形式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这个摩西的身上，好，我们要清楚地看见神工作的一个原则。深愿这幅图画呢，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啊，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做祭司，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起来好好的服侍主。啊，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释放我，把我从很多捆绑的情况中释放出来。不仅是把我们的兴趣，把我们的这个雄心，把我们自己的意见感觉里面这么释放出来，也要把我们从什么，从我们自己的软弱里面释放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下沉的光景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这个属死的光景中释放出来。啊，我们要好好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巴望主在这些日子啊，能够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做工啊，我们成为什么，成为一般被拉出来的人。我想这是今天在出埃及记里面啊，给我们看见头一个重要的思想。好吧，好，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不仅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心意，要叫我们能成为你的祭司，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主啊，今天你也施行拯救，主，你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回来，主也把我们从死亡和罪的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不仅从仇敌的手中出来，我们还需要从世界中的释放。主啊，求你让我们能认识你的全能，让我们学习服服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自己来使用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才干，把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啊，都把它摆在一边。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有足够的亮光，主啊，让我们能看见什么东西是宗教的东西， 什么是传统的事物。主啊，把我们从这一些的习惯，这些不对的情况中，也把我们拯救出来。亲爱的主，好叫我们能在灵和真实里面来敬拜你。主，叫我们能有自由的光景，主啊，能够服侍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也求你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天然的肉体。主，你知道这个肉体是何等的败坏的。主，让我们能经得起你自己的使用，让我们也能经得起你自己的祝福。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着你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工作实在是极其的宝贵。我们的主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也是极其的宝贵。愿我们真是能够得着你自己话语的亮光。主，我们能起来体贴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对你说，我们愿意做一个侍奉你的人，做一个在灵的自由里面来侍奉你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语，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